弟兄姐妹，大家新年好！今天是大年初一，也是主日来敬拜的日子啊。礼拜天碰到年初一的日子不多。你知道上一回年初一是在主日是什么时候吗？我去看了一看，我知道师班都看了，他已经听第二遍了，是吗？没有啊，第一堂不在。是10年前，10年前刚好是主日年初一。我们感恩，今天大年初一可以来到圣殿敬拜上帝。我想进来的时候大家都彼此祝贺，我们都得到了很多新年的祝贺。我不晓得在众多的祝贺的里边，你最喜欢的是什么？你希望得到的，最希望得到的是什么？是恭喜发财，还是身体健康，还是步步高升？我想在众多的贺词的里边，我觉得有一个贺词，主要只要那个贺词可以兑现，大概所有的贺词都可以兑现。那个贺词就是心想事成，你说是吗？心想事就成，哇，那太好了！我想要发财，事就成。我想要升职，事就成。那太，我想要10个 A1， 哇，事就成。我想要追到他，事就成。那太好了，好吗？太好了。所以在新的一年，我祝贺大家心想事成，好不好？可以兑现吗？在刚才我们所念的这段经文，如果你留意，那里说，无论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怎么样成就。亲爱的诸位，这不就是心想事成吗？无论你们想要什么，你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亲爱的诸位，按照主耶稣的这句话，心想事成是有可能的。当然问题是，我们心想的是什么？我们想要成就的又是什么？一，人生要有计划。弟兄姐妹，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心想事成，绝对不是那个阿拉丁神灯的心想事成。我要一辆车，主啊，我要一辆车，睁开眼睛，打开大门，一辆车就排在我的面前。我打包票，你试试看，今天晚上这样子祷告，隔天早上你打开门来，肯定还是没有车在前面。亲爱的诸位，这不是我们的信仰，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心想事成，不可能是好像阿拉丁神灯那样的心想事成。约翰在这里记载的主耶稣所说的心想事成，是一种按部就班，是一种扎扎实实有计划的心想事成。我们所念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15章，主耶稣在世做事是有计划的。他在第14章的时候已经知道自己要离开门徒的时候到了。那约翰福音，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的一个特色就是时候。在前面你读的时候，他常常说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来到了12章以后，他说时候到了。约翰记载耶稣在钉十字架之前的神迹，最后一个神迹就是叫拉撒路复活，那是在约翰福音第9章、10章那里所记载的。之后就没有神迹的了。来到了约翰福音14、15章，没有神迹的了。亲爱的诸位，主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不要再求神迹，跟随我不是为了神迹。这个时候你要祷告祈求，你要有计划的，你把你心所想的一步一步的带到我的面前，向我祈求。你要看我怎么样在你的人生的每一个阶段让你心想事成。正所谓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走完了，我要知道这一天我走完了，我有没有做到我所想要做的，那我就要在一天的早晨先有计划，不然我怎么知道呢？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年走完了，我要看一看我今年走来我有没有做到我要的，那我要在一年的开始春天的时候就好好的计划。如果我们没有计划，亲爱的诸位，那又哪来的心想事成呢？ 人生要有计划，主耶稣在世是一个有计划的人。如果我们想要一部车，那我们要有计划。第一个计划，什么？先考驾照，对吗？你要先考驾照，你才可以有车，才可以用车。你没有驾照，你有车也不能开，那是计划。哎，考车不一定是那么容易的。啊，有人考了好几次哦，都考。你要先考车，求主给我智慧，给我能力去考到驾照，然后你好好的工作，计划你的工作，好好的尽责的工作，好好的赚钱，然后你要好好的计划你生活的开销，一步一步的，那四个轮胎就会出现在你的眼前。啊，当然了，就是你去买啦，一步一步一步的，要有计划。这个车不会从天掉下来的，不会的，亲爱的诸位。我们需要一步一脚印的来看上帝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让我心想事成。生活是这样，要有计划，任何的事情都要有计划。你说我接下来我要有更和谐的家庭，亲爱的诸位，和谐的家庭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要有计划，怎么样让我的家庭和谐。新的一年我要好好的教育我的孩子，让他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更好的人不会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需要有计划，一步一脚印的，按部就班的计划。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我们要看见最大的神迹就是上帝怎么样让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看到上帝为我们开路，上帝为我们引领，那是最大的神迹。亲爱的诸位，主耶稣完成救恩也是这样，他不是突然间从天上下来就挂在十字架上，他降在马槽里，让人知道救主来到。他12岁的时候进到圣殿里边，来让人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他30年在家里边尽孝，然后他出来服侍，一步一脚印的完成救赎的计划。亲爱的弟兄姐妹，恐怕太多时候我们感觉好像没有心想事成，上帝都没有按照，恐怕是我们没有好好的去计划，把我们很清楚很具体的我们所要走的每一步呈明在上帝的面前。新一年的开始，亲爱的诸位，众人给我们的祝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我们要一步一脚印的计划你的生命，计划你的人生，计划你的家庭，计划你的感情，计划你每一天的生活。我们要看见每一个脚印都是上帝恩典的印证，每一个阶段每一年都是心想事成的见证。第一，学习人生要有计划。第二，计划要有目标。面对新的一年，我们要去计划，我们给上帝一个空间，让他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计划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所有的计划都要有目标，我要有一辆车，我努力的考驾照，我努力的工作，我努力的计划我的开销，然后我去买一辆车。亲爱的诸位，你买车做什么？你要有目标，每一样的计划都需要有一个目标。留意主耶稣在这里说，祈求就给你们成就，这句话的上面下面他要的是什么？上面说什么？我的话也留在你们里边，那你们想要什么，祈求就给你们。上帝的话要先在我们里边，我们想的是上帝的心意，想的是上帝的话，想的不是自己的心意，然后我们就看见要多结果子，将荣耀归给天父，那是我们的目标。我们最终所有的计划都是朝向按照上帝的话语计划，我们所有计划的目标就是为了多结果子，荣耀上帝。不管我们什么计划，这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主耶稣在第17章的时候他就说，耶稣讲完这些话以后，他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求你荣耀你的儿子，也让你的儿子荣耀你。一生走来，一生的计划，最终的目标就是为了荣耀上帝。亲爱的诸位，人生要有计划， 计划要有目标。想要拥有一辆车，如果拥有一辆车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财富，那不是结果子。我拥有了那辆车，我更多的超时工作，我就忽略了家庭，造成家庭的问题，那不是荣耀上帝。即便我们有了车，从上帝的眼中，那也不是心想事成。人生要有计划，亲爱的诸位，计划要有目标，我们的目标就是为了要荣耀上帝。那话又说回来，许多时候开始的时候目标都很正确的，许多时候开始的时候那个计划朝向的目标都很明确的，为了荣耀上帝。但是慢慢慢慢，太多的事情就让我们离开了原先的目标。刚才说买车，现在说买房子。买一个房子，哎呀主啊，给我一个房子，希望这个房子离教会不要太远，好让我可以常来聚会，常来侍奉。哇，那个目标太好了。主啊，盼望这个家可以稍微大一点点。哦，不是为了我自己，为了可以接待弟兄姐妹。多么好的目标。起初都 OK 的，还没有得到的时候这些目标都很好。啊，得到了以后啊，开始也很好。啊，慢慢慢慢慢慢，太多的事情烦躁就忘记了。即便住在后面，也不一定像当初这样可以投入教会的服事，更不要说开放家给区会的人，给弟兄姐妹来聚会。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亲爱的弟兄姐妹。目标很明确，但是很快就忘记。有三个犹太年轻人来找他的拉比，就问他的拉比说，将来我赚大钱以后我要怎么回馈社会？哇，这个问题太好了。啊，犹太人什么事都去找拉比，都去，因为拉比是他的老师。啊，拉比就讲了一个故事。啊，就好像圣经，主耶稣，很多人来问耶稣，耶稣就讲故事。这个是犹太人的文化，他就来问这个拉比。他说，将来我赚大钱以后，我要怎么回馈社会？哇，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拉比就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三只的猎狗。猎狗。打猎的那种狗，跑得很猛很凶的那种狗，有三只的猎狗。有一天这三只的猎狗看到一只的田鼠，哇，肥肥美味，他们虎视眈眈，三只的猎狗就看着这只的田鼠，田鼠也知道三只的猎狗在看着它，田鼠马上跑，三只猎狗马上追，追了一段日子，不是一段日子，没有追那么久，追了一段时候，很快的，那边有一个洞，那个田鼠就嗖就跑进那个洞的里边，三只的猎狗就在外边等，等，痴痴的等。后来等了有一点不耐烦了，等了一会儿，后来从那个洞里边，嗖。跑出一只兔子，哇，就跑了出来，那三只猎狗就看到那个兔子，就马上追那个兔子，一直的追，一直的追，追了一阵子，那个兔子一跑，看到一棵树，那个兔子就爬到树上，三只猎狗就在树下痴痴的等，后来那只兔子在那个树枝上面摇摇欲坠，咚，掉了下来，压死了那只猎狗，而且压死了三只的猎狗。哎呀，你说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哎呦，这个，这到底你在讲什么？那三个犹太人也是一样，那完全不合逻辑，完全没有道理。你到底在讲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然后第一个就说了，他说按照生物学的角度，兔子是不会爬树的。你见过兔子爬树吗？兔子跑到见到树，它顶多就绕那个树就跑掉了。兔子怎么会爬树呢？兔子不会爬树的。另外一个说，是啊，兔子怎么会爬树？三个人就在那里讨论兔子会不会爬树，结果兔子是不会爬树的，这个不合理。然后另外一个说，按照心理学的角度，那个兔子 在承受怎么大的压力都好，他怎么跑他都跑不赢猎狗，他不可能跑赢猎狗，猎狗两步就可以追到那个兔子了，所以这个根本不合逻辑，乱七八糟。第三个犹太人年轻人就说，他说按照物理学的角度，兔子的重量绝对不可能去压死猎狗的啦，而且还压死三只猎狗，这个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故事。三个年轻犹太人就在那里讨论猎狗跟兔子的关系，拉比就说了，他说为什么你们没有一个人问那起初的田鼠去到了哪里。那个三个年轻犹太人就明白了拉比的意思，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我将来赚大钱以后我要怎么回馈社会，他告诉这三个年轻人，将来当你赚大钱的时候，只要你不忘记你起初的这种心，你起初的这个目标，你所问的问题，大概你就知道要怎么样去回馈社会。很多时候是我们有很大的理想，将来要怎么样，但是整个的过程太多乱七八糟的事情，就让我们去讨论，就让我们去分析，就让我们去分心，对起初所定下的就完全的忘到一干二净。如果你可以记得你起初所定下的目标，大概如果你记得的话，常常被提醒，你就知道要怎么做。亲爱的诸位，人生要有目标，目标，人生要有计划，计划要有目标。我们所有的计划不是按照自己的心意，是按照上帝的话。好好的计划，所有的计划都是对准一个目标，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多结果子。第三，目标满足人生。人生要有计划，计划要有目标，目标满足人生。弟兄姐妹，你说心想事成，所有成的都是上帝要的，都不是我要的，那我会开心吗？会吗？主耶稣说会。在经文里边说，我把这事告诉你们，好让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且使你们的喜乐满意。主耶稣知道门徒里面心里面所想的，大概就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都是成就你的意思，那我还会有喜乐吗？主耶稣告诉他，如果在你的生命里面，在你跟随我的道路上都能够结果子，能够荣耀我的话，你生命当中一定有喜乐，不单单是喜乐，而且是喜乐满意。自己喜乐，周围的人看到我们也觉得开心，周围的人看到我们也会归荣耀给上帝，这样就是我们的满足。亲爱的诸位，这是信仰的能力，这是信仰的力量。我们都说了助人为快乐之本，能够帮助一个人，自己没有好处，能够帮助一个人自己很开心，那助神不助更是啊，当然上帝不需要我们的帮助，但我的生命可以让上帝得荣耀，那是最喜乐不过的事情。有什么比我们一生走来可以得上帝的喜悦来的满足呢？当老约翰年老的时候，他被放逐在一个海岛上，叫做巴摩海岛。亲爱的诸位，从众人看来，这不可能是心想事成，他不可能说主啊，求你让我能够放逐到一个海岛，不可能的，这不是他。但是他即便是放逐在巴摩海岛，他心中还是充满喜乐。为什么呢？因为在约翰三书，他这里说，你按照真理行事，我就非常欣慰。我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行事，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亲爱的诸位，他即便是在一个恶劣的环境， 那个环境不影响到他的喜乐，他真正的喜乐看到我的弟兄，看到我的家人，看到我的朋友行在真理上面，他心中充满了欣慰，心中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了，能够看见上帝的话行出来。保罗也是一样，保罗一生走来，我们看到他环境有患难，他身体有患难，但是他在腓立比书说，那有什么关系呢？真心也好，假意也好，无论怎么样，基督总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怎么样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亲爱的诸位，一生喜乐，人生的满足，就是我一生走来，我可以荣耀上帝，我一生走来可以看到跟我生活在一起的朋友，跟我生活在一起的家人，他们可以行出真理。我相信所有的父母都有这种感受，只要我的孩子可以行在真理当中，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我的一生走来可以荣耀上帝，我的喜乐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弟兄姐妹，当我们把我们的人生定睛在主的话，不是成就自己的，我计划的都是按照上帝的话语里边所要求的去计划我的家庭，我的生命，我的人生的每一步，我的目标是为了结出果子归荣耀给上帝。亲爱的诸位，我们要看到上帝怎么样让我们祈求就给我们成就，让我们可以心想事成，不但心想事成，而且喜乐满意。亲爱的诸位，今天是我们送虎迎兔的日子，常常有机会重新再来，我都感觉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可以重新再来。新的一年，让我们好好的计划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需要，按照上帝的话语计划，我们看上帝怎么样一步一脚印的为我们成就，为我们开路。我们的目标定准在多结果子荣耀上帝，我们心中人生的满足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愿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真是心想事成，喜乐满意。我们同心祷告，让我们自己向主回应祷告。接下来的一年，让我们把我们的计划陈明在主的面前，你自己向主将你心中所想的告诉上帝，看上帝怎么样一步一步的让你心想事成。亲爱的上帝，谢谢你常常让我们有重新再来的机会。过年是一个重新立志的时候，主啊，我们把我们心中所祷告的向你仰望，愿主按照你的心意在我们心中为我们开路，让我们的计划都是按照上帝的心意，让我们定准我们人生的目标，因为只有上帝知道我们的未来，让我们的目标只为荣耀上帝，我们就心中欢喜快乐喜乐满意。我们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